余牧师啊，黄牧师，各位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早安！谢谢余牧师的邀请啊，给我有机会可以来到奥雅基督教会啊，第一次来分享神的道啊。我是南澳华人基督教会的牧师啊，来爱德莱的时间不是太长啊，就刚两年的时间。那前两天在Adelaide 有一件盛大的事情，就是旅足的世界杯啊。那前两天刚好是中国旅足对海地啊，1-0，中国胜了，大家都很高兴，所以大家都很看重这个比分啊，1-0。所以今天我也想讲一个跟比分有关的信息啊，就是2-10啊，信心的考验。所以今天我想借用民数记的一段的经文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好，这是我今天的讲题，2-10，信心的考验。那么经文主要在民数记的第13章里面的一些的章节。那民数记的第13到第14章啊，这个是以色列民历史上一件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啊，这个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它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的啊。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仍然对我们说话。当时摩西带领百姓从埃及出来，那么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兰的旷野啊，叫做加底斯啊，这个地方。那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地图啊，刚好这两天我们有这个以斯拉装备的这个以斯拉这个团体，以斯拉这个机构为我们来讲这个圣地啊，那所以我今天的讲题跟那个是密切相关的啊，非常的好啊。他们从埃及地的歌山出来啊，大概是沿这个线路一路兜的地方啊，兜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做加底斯巴利亚啊，那前面就是别示巴啊，这个已经是蓝地了啊，这个已经是应许之地的蓝地的范畴了啊，所以这个是大概这个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个那个路程。那申命记告诉我们，申命记的第1章第2节告诉我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从何烈山来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呢，是有11天的路程啊，一个成年的男人步行11天可以走到这里啊。当然当时摩西带领大概有100万的人啊，里面有很多的老人，有妇女，有孩子，还有很多的牛羊，所以他们的行程会比较慢。我相信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啊，或者是更长一段的时间，他们也合理走到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用到差不多不到2年的时间啊，就从埃及出来来到了这一个的路口。那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迦南这个美地的这个入口了啊，那这里是加底斯巴利亚，那上面其实就是迦南美地了，已经到了门口啊。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从悉尼出发步行要来到我们的美地 Adelaide 的话，他们已经找到了 Murray Bridge 了呀，他们已经找到了 Murray Bridge 了，就差一脚就进到了 Adelaide 了。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那这一个呢，就是民数记13章的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已经打开的时候，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我们就求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来亲自教导孩子，也教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你亲自成为我们的讲员。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仰望天父你的带领，祷告感恩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好，这个就是黎波山的旷野啊，这个就是2017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这个是在尼泊山附近啊，这个去望 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旷野啊。如果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对面有几十公里远的这个耶路撒冷，有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啊。啊，这个就是旷野的里面的一些的啊，这个实际的情况啊，这个就是实在的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旷野。好，我们今天看今天第一点，就是恩典与付代价啊。十三章的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啊。好，我们看，这是大概就是以色列民派探子进到迦南地的一个路线啊，他们这个路口是在这个地方，加利斯巴尼亚啊，所以他们从这里差派人一路的进去啊，从一路的进去啊，到差不多最这个北面的地方再下来啊，再下来回来这个地方啊，这是他们这个十二个探子出去的大概的路线图啊。我们要知道神是有策略的啊，他吩咐摩西派一些人去做一些进攻前的一个准备啊，那这是人需要的。我们都知道迦南地圣经称之为应许之地啊，我们说美地啊，或者是称之为牛奶与蜜之地。那这个地是谁赐给他们的呢？这里讲得很清楚，是上帝赐给他们的。那是不是以色列人特别听话，神就赏赐给他们呢？不是，那这是恩典，是他们不配得的。那接下来我问一个问题，他们怎么样进去到应许之地呢？他们是坐头等舱飞进去吗？他们是坐豪华大巴进去吗？他们是坐轿子抬进去吗？或者是他们手里抓一杯的咖啡，这样慢慢的走进去吗？都不是。他们要怎么进去？他们要攻进去，对不对？每一步他们要攻进去，难不难？当然很难。要不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这个要付上生命和流血的代价。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既是恩典又要付代价。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那请问大家，恩典要不要？要。付代价要不要？不要。这个就是我们的人性，其实你我都不例外了啊，其实都是一样。那神的恩典跟付代价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相互矛盾的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两者是不是有冲突呢？大家思考一下。当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接受的信息就是恩典都是白白得来的，不是我们用努力去换取的，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以弗所书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永生是没有办法我们自己用我们的行为去换取的，那天国也不是我们可以配得进去的。如果得到这一份礼物，这个是神的恩典，那这个是恩典，是耶稣付出了他身体和流血的代价换取的，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那这个是硬币的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又需要来付代价来跟随主。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付代价是恩典的结果，而不是恩典的原因啊，这两者之间不是相互的矛盾，他们关系是一个是非而是的关系啊。那么广东话就叫啊丢拐啊，这个英文叫做 paradoxical 啊，是非而是啊，就是看起来似乎是错的，它实际上它是对的啊，这个叫 paradoxical 啊。那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这样啊。因为神的恩典，我们都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有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愿意委身，愿意来付代价，让我们得救的 是真信心，而不只是知识。而真信心就必然伴随有生命的改变。正如雅各书里面所讲的啊，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也就是说，行为是在见证我们的信心，所以信心跟行为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圣经里有没有教导我们说要付上代价呢？你们觉得有没有？其实新约里面比比皆是啊，到处都是啊。耶稣呼召我们，经常说：“你们若不是撇下哆来咪发嗦，讲很多的啊，你们若不是撇下这个、这个、这个啊，你们若不是撇下这一些，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保罗同样在圣经里面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啊，就是将身体献上，就是将我们的命摆上的意思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无论是保罗用运动员的比喻，或者是用一个全副军装打仗的比喻啊，那每一样都需要竭尽全力，我们付代价来征战。所以这个放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就其实是非常容易理解啊。神已经将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民为业，但是呢，每一寸的土地都需要他们努力去征战，去拿出来。所以从出埃及记开始一直到民数记这个旷野的经历来看啊，那这一群以色列民他们恩典就要啊，但是付代价呢他们就不肯啊，义不如意他们就抱怨啊。开始的时候他们要饭吃，要水喝，要吃肉啊，那神都给他们。但是呢，到了一个神秘的一个转捩点的时候啊，过了这一点的时候，神似乎就不是那么有恩典，那么有怜悯了啊。他再抱怨再任性的时候呢，结果都很严厉。那这个神秘的转折点呢，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啊。好不好，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啊，大家回去可以去看看民数记，看能不能够找出这一个神秘的转折点啊。其实这一堂的学习我今天讲2:10啊，那下一次有机会我再讲10:2啊，这两个是刚好相反的啊。那这个神秘的转折点就在民数记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回去读经，将这个转折点给找出来。那为什么有这个神秘的转折点呢？那原因其实很简单，神已经颁布了律法，神已经定下了规矩，将这一群很散漫的以色列民变成了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不再是一群散漫的游民，而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不能老是当自己是个小孩子，我们自己有长大，要成熟，而成熟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责任感，愿意付代价，对吧？好，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好，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探子的报告啊，我们重点来研究一下民数记的十三章啊这一段的经文啊。如果我们手头有圣经啊，或者是手机上有圣经，我们打开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啊，民数记的第十三章啊，那第四节到第六节啊，这里记载了12位啊被委以重任的这个探子啊，那圣经是非常看重他们的啊，记下了每一个探子他们的名字和他们所属的支派啊。因为这一次使命是一个重大而荣耀的使命，这关乎全体以色列人的命运，也涉及到神的应许是否能够透过他们能够实现。所以这12个人都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族长啊，他们是在60万能够出去打仗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60万人里面挑出12个人，这个是5万里挑1哦，5万人里面挑一个出来，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领袖啊，他们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广东话讲他们都是烂人，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他们都是牛人啊，都是很厉害的人。 那第十七节到二十节，第十七节到二十节，那这里就讲到摩西吩咐他们要去收集哪一些的情报啊，用以下一步的这个军事的部署。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记述了他们走了哪些地方啊，并且带回了他们当地的一大圈的那个葡萄，当地的这个土产啊。那这个是经文其中的一些的这个一些的经文，我把它放在这个屏幕上。那探子他们回来，有的报好消息啊，他们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讲的是鱼米之乡啊。他们带回了一大圈的葡萄啊，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这个现在的那个旅游局的那个 logo 还是两个人带了一圈葡萄作为一个 logo， 他们的一个标志啊。啊，探子们带回了好消息的时候，但是也带回了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是，他说住在那里的那个民呢，非常的强壮啊，而且呢，当地的城邑也非常的高大坚固啊。那这个就是大概那个经文的一个主要的那个章节，我把主要的那个经文我把它写出来了啊，拿出来放在屏幕上。好，我们就来深度的分析一下这些探子的一个报告啊。那么在分析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两个概念啊。那第一个概念叫做事实啊，叫做 fact， 英文叫 fact。另外一个是叫观点或者是他的意见，这个叫 opinion 啊。大家要分清事实和观点。大家分清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呢，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很多无谓的争吵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的观点啊，事实或者是观点。比方说啊，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那这个是一个 fact， 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实啊，大家都没有的争辩，这是 science。 那事实，我们可以明白事实的时候，就会避免很多很多无谓的争吵。那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这是一个事实啊。比如说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就是一个事实啊。那耶稣是一个历史人物，那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这个也不会有人来啊这个争吵。好，接下来我说 A 教会比 B 教会好，这个是一个观念，对不对？这个是一个 opinion， 对吗？这是一个 opinion 啊。或者说胆固醇高容易堵血管，那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观念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不见得哦。再想一下，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观念？很多人认为事实或者是观点。好，我要看大家测试一下是不是真的明白啊？怎么样区分事实和观点啊？啊，李牧师是一个好人，是事实还是观点？我相信是一个事实哦。我相信是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观点，对不对？实际上它是一个 opinion 啊。那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事实还是观点？对了啊，我们相信是事实，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相信它是一个观念，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从这个问题上，它是一个大家不一定有一致的意见啊，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么清楚。好，所以耶稣死后复活升天，有人肯定它是事实，有人不相信它是事实，认为是一种观念，对不对？这个是存在的啊。所以事实比较客观，容易证明，而观念比较主观，这个表达一些个人的立场或者是偏好是难以证明的啊。事实是不太容易争辩，而观点和立场各不相同，很容易争吵。所以一个宣传啊，或者说一个洗脑啊，很多时候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观念啊，把它扮成是一个事实，或者是说成是一个事实，让人相信它是一个事实，其实它不是事实，只是一个观念而已，对吗？所以我们要分辨这两者，实际上跟很多人 来讲述或者是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避免很多的争吵。但事实上信心跟这两者都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些探子他们的口述的一个报告啊，我们看看他们说的是事实呢，还是一些观念啊。好，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的27节啊，那我相信这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描述啊。27节，他说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高大啊，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啊，这个基本上是事实，对不对？这是在陈述他们的观察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啊。然而但是28节之后有一个的这个卷述啊，他说然而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地也坚固高大，我们看见那里住了亚纳族的人，那基本上这还是事实啊，基本上这里还是一个事实。好，到了第29节的时候，那这里基本上还是在讲这个事实，对不对？基本上还是在讲事实啊。到了30节，我们来看啊，到了30节的时候，这个加勒啊，他在他面前，在众人在这个探子里面站出来啊，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拿地，我们逐龙得胜啊。”请问这个是 opinion 还是 fact？ Opinion 对了啊。Great 啊，你们非常棒啊！这是观念啊，这是观念，是相当的一个态度啊，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观念啊，是他的一个态度，是他的一个观念啊。那加勒他没有反驳那十个探子的事实啊，他没有说这个城墙是豆腐渣工程啊，我们上去一推就倒了。他还没说那里的民很柔弱，我们就上去，他们不堪一击啊。我们上去分分钟搞定他们。那加勒他没有这样讲，加勒的意思说，那他们说的基本上是事实，不过啊，还有一个不过啊，那么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他们的分别就在乎态度，就在乎他们面对这个事实的观点怎么样，他们的信念怎么样。所以信念比事实更加的重要，在信仰方面来说更加的重要啊。好，我们来看31节，这里完全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啊。31节就是个非常主观的一个看法啊。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那民比我们强壮啊，这是完全一个 opinion 主观的看法。那么32节是完全主观，而且是夸大其次啊，做假见证啊。探子中有人认到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民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的地经过之地都是吞吃居民之地啊。请问这个是事实还是一个观念？这当然是一个观念，明显是一个很主观的看法，对吗？是一个观念啊。好，33节更加是这样啊。他说他们都是伟人的后裔，据我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请问这个是事实还是观念？对了，这完全是观念，是一种主观的观念。那这里有一些夸大其次和作假见证的成分啊。请问这12个探子进去的时候，会不会去问当地的居民说你看我们怎么样，我们上来你们怎么样看我们，会不会？他们不会，对不对？所以他们这里是在做假见证，报恶信，根本不可能会这样啊。所以这里圣经说他们是做假见证啊，是夸大其次啊。所以他们是自己瞎自己，自己骗自己啊。所以这些人的看法完全是一个个人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三十节的时候，那么加勒他是在陈述他自己的观点，31节的时候其他的探子也是在陈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他们辩论的层次是在观点，是不是？不是在事实，对吗？是在观念。 那事实上他们看到的事情大同小异，因为他们走的地方都一样啊，看的人和事其实都差不多，对吗？他们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样。那为什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天壤之别呢？而这个结论就极大的影响了全体以色列民的命运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啊，这十二个人就分成了两个阵营啊。那 A 阵营是有十个人啊，那这十个人他说那是个好地方，可以，但那个地方的人强大，敌人强大，我们不能去，我们去就是送死。那另外一个阵营的人是两个人，他说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好地方，但是我们主人可以 得胜，尽管敌人强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得胜，我们应该立刻上去啊！所以你们想，这十二个人他们都是牛人呢，他们所见所闻其实都差不多，为什么他们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如果是民主投票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一个惨字，对吗？我经常说，教会民主制度，教会未必是最好的，教会是神主的地方。那民主其实有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就是大家都敬畏神，大家的生命相对比较成熟，那这个民主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那么差别是怎么样产生的呢？为什么他们的结论会如此不同呢？是不是这两个人有能力，这十个人没有能力呢？不是。是不是两个人不怕死，十个人怕死呢？也不是，对不对？那差别就在乎他们是否有 超越常人的眼光，是从人的眼光还是从神的眼光来看问题啊？那什么是真正的信心？那伟人的信心的伟大，信心伟人，他们实际上都是立足于地上，但是呢，他们选择从神的角度来看事实，所以他们看见的是神的大能和他的旨意。那不信的人，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是站在地上啊，但是他们看的是什么呢？他们看的就是人的这个层面所看到的这个软弱和难处啊。所以不同的看见会产生不同的行动啊。你从信心里面看见的人，他能够承受神的祝福，那不信的人的看见就会让人从祝福里面失落啊。我们知道这个信心是基于事实，但是必须是超越事实啊。啊，这是这个小弟啊，小弟跟巨人在一起啊，啊，这个是巨人了啊，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巨人啊，那这个是小弟啊，平常人啊，那这个是蚱蜢啊，那信心一定是超越事实的啊，超越人所能够理解和看见的一个层面。我们愿意在信念啊，在那个观念的层面能够选择相信神的属性，相信神的应许和神的大能。所以单单明白事实并不必然会产生信心。如果纯粹从人的角度出发的话啊，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啊，我们不要上去了，上去是送死。看来他们可能也是出于好心，是为了保护到大家，但这个就是多数人的结论。但是很不幸的是，在群体当中啊，大部分的人还是止于从这个事实的角度来分析和处理。我们用理性，我们用感觉，我们用数据啊，我们用这个现实，我们用限制，我们用原因，分析原因和结果等等啊。我不说这些不好，我说这些还不够啊。 那十个探子他们除了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成分之外啊，他们讲的东西基本上没有跳出人的逻辑和一些理性分析的层面，而信心的本质呢是超越理性的。那信靠就是完全的信赖，彻底的交托和百分之百的顺服，那这个就叫信靠。信靠不是等我们百分之百的完全弄明白我们才愿意相信，那个其实不是信心。那很多人聪明的头脑往往就卡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看看坚固的耶利哥的城墙。那全世界的理性的人都会分析，我们围绕耶利哥城转七圈，然后一起大声的呼喊啊，我们没有人会相信他那个呼喊的声音的声波可以足够大，可以整塌这个耶利哥的城墙，对不对？不过我们不会这样认为。但是呢，神就吩咐约书亚这样做。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个城墙就倒塌了，而我们就愿意选择相信，也愿意照样去做。他超越人的理性的范围。那么迦勒就是这样的人。那神已经将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为业，他说有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需要怕他们。那神就喜悦这样的人，神的家其实也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十个人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会成为他们的食物。但是迦勒说我们赶快去，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对吧？两个观点完全相反。作为一个相信神的应许，一个不相信，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所以请问弟兄姐妹，请问这十个人是不是神的选民？是不是？他们是，他们还是精英。但是从他们身上能看到信心吗？看不到啊。尽管他们已经无数次的亲眼目睹了这个神的大能。所以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除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这十个探子他们带给了以色列民空前的灾难啊！他们付出的代价绝对是令你震撼啊！如果我们稍微记得接下来的民数记第十四章，我们看到这十个人立刻受到处罚，所有当时的人，男人20岁以上的人都倒闭旷野，他们单言差不多40年的时间。我们想一想，当时的人里面那些18、19岁的年轻人，血性的汉子，即使他们有信心，即使他们很愿意马上上去，但是他们要被耽误38年、40年，一直要等他们白头的时候才可能有机会，不是吗？这个就是他们付上的代价。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事情对我们的这个反思和一些的应用啊。那么从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反思的呢？我想我有两点跟大家分享啊。第一个，信仰实际上是需要付代价的啊。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以色列民为业，但是他们必须要用征战去取得。那同样，天国是赏赐给我们的，我们跟随主仍然必须来付代价。所以那些我们，如果我们只需要恩典而不愿意来付代价的话，这个想法就有一点像这个时候的那一群的以色列民，他们完全没有明白神的心意。那耶稣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付上代价。所以十字架不单是很多女士戴在肩上的那一颗的装饰啊，十字架本身是不是太令人舒服的东西啊，也不是一般人所欢迎的啊。但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这个四本的福音书的记载啊，我们都知道耶稣一方面要求人来做门徒，一方面也要求他们来计算代价啊。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 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在教会里面其实没有平信徒跟门徒的分别，信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信徒，每一个人都是主的门徒。那么澳洲纽西兰是世界上生活比较舒适的地方啊，福利也不错啊，所以吸引了很多全世界的移民来到这里啊。也因为是这样，其实教会就面临更大的挑战啊，因为太舒适的地方，教会往往就面临更大的挑战啊，这个是一个事实。就是人待在舒适的地方就不想这个走出去啊。我们知道啊，尤牧师刚才刚从这个杜拜那边短宣回来啊，澳亚有一个的短宣出去啊，那个这个非常好啊，也为这个澳亚教会感恩。澳亚教会处于唐人街啊，是这个阿德莱的一个非常策略性重要的地方啊，地理位置非常的有优势啊，所以我们要目光一致向外，能够为主来赢得更多宝贵的灵魂啊。我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曾经举办过一个课程，叫做把握时机啊。把握时机学完之后，我们就有挑战教会的弟兄姐妹出去做一些的短宣的工作啊。有一次我们就这个有几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了澳洲的这个内陆啊，有个叫 Amos 的一个宣教的组织啊，就我们就带领几个教会的弟兄去到澳洲的内陆里面啊 ，Outback 里面去做原住民的宣教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有没有啊？你们当中有不有的很多人进过 Outback 里面很荒凉的地方，有没有进去过？啊，很少数啊，很少数，有一些啊，很少数啊。那也是我们有四位的弟兄姐妹啊，跟随啊一个宣教士，一个澳洲的这个宣教士啊，他是 Brisbane 的啊，我们就去到内陆。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啊，去向原住民来啊宣教啊。那这是我参加了几次短宣里面啊最 tough 啊最有挑战性的一次啊，是我们付代价的一次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啊。那个稍微给大家看看几张的图片啊，这个是我们在野外这个短宣的时候睡觉的地方啊。晚上睡的地方，这是我们的那个进内陆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啊，一个 bus 啊，类似于 bus 一个改装的，那这是我们晚上睡眠的地方啊。有一位68岁、69岁的这个牧师啊，他还不光是这个，还带上他的必用的一个工具，一起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啊。这是我们的晚上这个睡眠的地方，休息的地方啊。那这是我们参加了其中的一个一去服事的地方，叫做 Rocky Range， 在 NT 啊 North Territory 的一个教会啊。我们看到原住民的教会实际上是非常简陋的，在黄土地上呢有一些的搭了一个茅棚而已，这个就是他们的教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到这个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短宣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的队长啊，就告诉我们，事先告诉我们有三条 rules 你必须要遵守啊。第一个是要学习聆听和跟随，第二个不要抱怨啊，第三个你要尊重别人啊。那这是我们每一次去的人啊，事先这三个 golden rules 我们必须要遵守啊。我记得我2017年去这个以色列圣地游的时候，我们是从 Jordan 坐豪华大巴进去的啊，所以这个体验跟我这一次去澳洲内陆的体验非常不同啊。那这一次是我这个短宣当中觉得是最有挑战性也最有意思的一次啊。你要腾出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啊，时间精力啊，你要忍受旷野里面，我们就是在旷野里面，没有水，没有电啊，没有网络啊，没有厕所，没有冲凉，很干燥炎热啊，吃不好睡不好啊，也没有私人的空间啊。那但是这一次的体验对我们平时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安逸的生活实际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我非常的喜欢有这一次的一个经验。后来这个我师母也去过一次，我还带我的儿子，师母还带我们的儿子去过一次。那儿子去过一次之后呢，他回来之后他就愿意受洗了，他开始跟他讲受洗他不愿意啊，他去过一次回来之后他愿意受洗了啊。这说明这样的体验真的可以能够带来一些人的生命的一个改变啊。尽管是非常有挑战，但是呢毕竟只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比起我们一生来跟随主背十字架跟随主，那这个还是小菜一碟。所以旷野的生活，那这两个礼拜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旷野生活的一个操练。我们知道摩西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来操练他自己，然后才被神呼召出来去带领以色列民去走旷野。那以色列民在旷野他不停地抱怨，后来到了某一个神秘的一个转折点之后，每一次的抱怨几乎都带来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难。那我们这一次跟这位的一个位的宣教士去到内陆啊，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第二点和第三点都做得不错啊。他后来跟我们评估第二点第三点做得不错啊，但是第一点我们做得不够好啊。 Listen and follow 这方面他说我们还有待改进啊。我相信这个澳洲沿海的人啊，在沿海生活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没有深入到澳洲的内陆啊，华人我想90%以上都没有机会进到真正的进到那个 Outback 里面，所以这次的体验真正的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我们是否愿意为信仰付代价来挑战自己，找出我们生活的舒适区呢？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来反省的啊。那第二个的反省就是真正的信靠究竟是什么？那真正的信仰绝对是抛不开理性啊，但是必须要超越理性啊。我们都需要理性啊，受过神学训练人都知道，神学训练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啊，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啊。但是信仰又不能只停留于理性，而将信心排除之外啊。这有一句这个英文的一个 saying， 他这样说：说 "We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 啊 ，We do our best, let God do the rest。那摩西派人去侦探那个美地，搜集各种的情报啊，以便进行军事的部署啊。那这个都是人的理性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责任，对不对？这是一个理性的部署。而12个探子回来报告，说出他们的所见所闻，并且根据他们的经验，根据他们的分析，根据他们的逻辑来判断啊，这个其实都没有超越理性的层面，都没有，仍然是在理性的层面。问题是10个探子他就只是如此，将神的作为排除在外面，而2个探子就超越了人的有限的理性的范畴，用神的眼光再来看待这个事情。因此这2个探子他就得出了一个完全截然相反的结论啊。所以令人这个感慨的是，民众最终是听取了大多数探子的意见啊，那结果就酿成了以色列民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一个悲剧啊。希伯来书的第11章第1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一段的这个经句啊，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谓的所望之事是未来的事情，那未见之事可以是未来的事情，也可以是我们看不见的事情，对吧？所以信心它一定是未来向导的啊，是一个 future direction。 信心的根基是上帝的应许，信心也必然含有冒险的成分啊。这是我反复讲，这个信心一定是含有冒险的成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的不是凭着他们的装备，不是看着他们身体有多强壮，不是看着他们自己有多愿意，而是看着他们有信心，对上帝的信心。约书亚和加勒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对上帝应许的信心。所以信靠就是完全的信任神所说的话，在情感上全然的接纳，在意志上完全的顺服，并且要用实际的行动来配合。 所以信靠是一定有行动的啊，一定是由行动来配合的。那没有行动的信靠，只是头脑上的，只是口头上的啊，这个对于神家的价值不大。那接下来，请问你的行动是什么呢？有一间很大又很兴旺的教会啊，那长执会就某一项的事工啊进行了讨论啊，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按部就班，考虑周全，量入为出啊，只要按照计划执行，完成这个目标毫无悬念啊，就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就将这个计划拿去给一个退休的啊老牧师征求意见啊，那老牧师看了这个计划之后就说，这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可是如果我们要将信心放进这个计划里面的话，请问它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些长执们就知道了问题的所在。那三年多的新冠疫情，社会巨变啊，经济萧条，物价飞涨，未来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不确定性，人心充满了焦虑啊。因此我们这个时候更需要信心，更需要信靠。当年十二个探子他们被委以重任啊，但是只有两个人成为了信心的榜样，也最后只有这两个人他们可以进到应许之地，而十个没有信心的探子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境界。所以愿我们都成为其中的加勒和约书亚，也祝福奥雅教会，奥雅教会可以成为阿德莱德蛮有信靠的一个金灯台。就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昔日的十二个探子有十个他是不需要你的，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借鉴。主啊，帮助我们成为其中的加勒，成为其中的约书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对我们的托付，愿意委身付代价，愿意来信靠你，愿意来紧紧跟随主的脚踪。愿奥雅教会在2023年求神的大能，圣灵的恩典光照我们，扶持我们，祝福我们，向上建造，传扬四方，让奥雅教会在 Adelaide 这个城市成为盐，成为光，成为主你自己荣美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祷告交托感恩，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各位。